人，也被描写是奥秘的大巴比伦。那么究竟他是谁？从这些描写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可能是谁？他是那位假基督啊，因为特别描写他跟这个兽的合作跟关系，而且他的名字被称为大淫妇啊。那为什么描写他是大淫妇呢？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第三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哪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所以教会本来是耶稣基督贞洁的童女心腹，有一个纯一清洁的心，完全的爱主的。但是假如他把他的爱情献给了别人，献给了这个世界的权势或者君王啊，不是纯一清洁的心，单单的爱主，就被描写成为淫妇啊。因为本来我们是单单是属于主，单单爱主的啊啊，是耶稣基督贞洁的童女，是他的心腹。所以在这里描写这个假基督是大淫妇，还是表示原来他是神的仆人啊，他应该是完全属于基督，是基督的心腹，基督的代表，但是现在却整个的好像教会，也有人说很可能就是天主教整个咒跟君王跟世界联合，把他的爱情，把他的忠诚献给了君王跟世界，所以被描写成为大淫妇啊。不但是整个的教成为大淫妇，特别他的代表人或许是教王，我们上礼拜提算了这个666的数字啊，这是一个很可能的情况啊。所以在这里描写他是大淫妇，也在第二节讲到他与地上的君王啊的关系啊，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啊，表示他跟随着君王的配合联合啊，本来应该把爱情献给神献给主，现在他却把爱情献给这些君王。所以圣经描写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是一个淫乱的关系，把爱情转移给世界跟君王。那么在第三节描写这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所以从这个描写看到她跟敌基督的关系如何，可以说狼狈为奸，是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甚至在初期的时候，这个假基督骑在兽上面，在某方面影响控制这个敌基督，也因着这个缘故，你发现读到最后面十七章后面，这个兽怎么样啊？就反过来的嘛，要对付他啊。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十六节啊，我所看见的那死角与兽必恨着淫妇，使他冷落 吃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那么这个描写是表示这个假基督的权势失去了，被冷落了，而且他的一切的财富，他的在普世的教区啊，一切所拥有的也失去了。那个用火将他烧尽，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句话要非常小心的解释，是指到这个假基督就被烧灭亡了，死了，不存在了，是这个意思吗？假如是这个意思的话，我们发现会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因为你发现在19章20节，你发现一些什么事情？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的时候，那兽被擒拿，这个是敌基督，拿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的硫磺火湖里。这里发现这个假基督最后的命运，最终的结局是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才把他丢在硫磺火湖，才把他灭绝。所以就表示这里17章所说的烧尽，不是指到他灭亡，乃是指到他的权势被烧尽。因为的确敌基督到末后三年，不但禁止一切以色列人的敬拜，甚至其他所有的宗教活动都禁止，他自尊为神，只有他的像，众人来拜他。所以很可能这里只能做一个灵异解释啊，要吃他的肉啊，将火烧的将他烧尽，是指到他的权势而言，他的权势被烧尽，他的教产被没收。好，
这边19章20节这个假先知就是我所提的这个大一部吗？
对，因为就是这个海兽跟地兽啊，海兽就是这个敌基督，地兽就是这个假基督，他们两个之前是很好的合作的啊，特别在13章啊，这个海兽假基督啊，还为这个敌基督做了个像，让人去拜他。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对这个大淫妇假基督的一些的描写，在4节跟5节啊，我们一同来读4节。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字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之母。啊，所以这些的描写啊，讲到她的穿着紫色的衣服，朱红色的衣服啊，有人说这些的描写就很像这个教王跟红衣主教啊等等的这些衣服的描写啊，特别手拿的金杯啊，特别当天主教他们在望弥撒的时候，这个神父就拿着一个金杯，里面盛着啊，说是基督的血啊，其实不是基督的血啊啊，所以等等的这些错误跟不对的这些的事情。
天主教会很生气，
所以我们不敢讲哦，我们只能说有一个可能有人这样说了千万不要跟也是 天主教的弟兄姊妹这样说也有啊，也是这样说，对。 那么这位假基督在第六节就描写他的恶行，他最大的恶是什么？第六节描写，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就好像当年天主教逼迫这个新教这个 Protestant Church 一样，啊，甚至在中世纪天主教的黑暗时期，很多的这些真的倾心爱主的要改革这个天主教的，啊，他们同样也是受到逼迫。那么在这里，啊，提到，啊，他杀害许多的圣徒，喝醉了圣徒的血。所以究竟天主教跟基督教能不能够有一个合一合作的运动啊？在过去这几十年一直有很多人在推动啊，甚至所谓 ecumenical movement 啊，合一运动啊，跟天主教对话合作彼此接纳，是否是神的心意啊？因为假如这个大淫妇假基督是天主教的话，那表示我们应该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啊，而不是跟他们更多的接触。所以其实见仁见智哈，啊，所以究竟这个大淫妇是谁啊，是否应该跟天主教有更多的合作啊，跟配合啊，甚至这样的一个合一运动啊，要归回一个羊圈等等的这些不同的看法啊，所以实在要非常小心啊。那到了第七节又提到这个七头十脚的兽的奥秘啊，那么后面有特别的说明这个七头十脚兽的奥秘。那我们来注意看第九节哈，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是和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看了这段的描写，对这个七头十脚的兽有没有更深的认识？这里描写说七座山啊，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究竟这五位，这五个国度是指到哪五位？我们来说，埃及已经过去了，已经倾倒了，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这五个已经过去了。一位还在，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啊，所以就是第六啊。那么一位还没有来到，这个未来要来到的这个国度是指到谁？复兴的罗马帝国。这个将来要来到的这位。那么到了十一节说，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表示将来这个第七位复兴罗马帝国，从他会出来一个王，成为一个兽的国度，成为一个敌基督的国度。这个联合的复兴罗马帝国因着这个兽的出现，就成为第八位，第八个国度。那这个国度很可怕，因为它被称为兽的国度，敌基督的国度，就是第八位。 所以也有很多人在推想，既然是复兴罗马帝国，表示版图是在欧洲啊，东欧这一带，那么越来越多人呢在推测是欧盟，因为现在欧盟的版图啊越来越扩展，现在已经有25个国家，现在也有一些东欧的国家在申请进入欧盟，它版图会越来越大啊。那么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很有力量的所谓复兴罗马帝国，其实这也是他们欧洲这些小国家的一个的 national ideal， 他们还是心醉于过去这种罗马大帝国的这种的力量跟光荣啊，成为一个 United Kingdom 啊。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将来这样一个有力量的联合的，或许是欧盟，会被这个撒旦来利用，成为一个兽的国度，敌基督的国度，成为一个普世的宗教的大迫害。在七年大灾难里面，特别是后七年半特别的厉害。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七头十脚的奥秘的更进一步的描写。那么我们注意第八节后面，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圣名册上的啊，见先前有如今没有的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就会被吸引，就会被影响，就会被捆绑啊。所以这里又再次提到这个啊，创世以前啊，那些得救的人的名字已经记在羔羊的圣名册啊，就在前面13章啊也提过这个事情啊，13章第8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的圣名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所以能够得救，就如同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说的，是父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因为我们的名字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写在哪里啊？羔羊的圣名册上。神必要保守我们到底。所以这个羔羊圣名册名字的写上的确是奥秘中的奥秘，我们不明白，真的是超越时间空间啊，真的是不明白，是一个最奇妙的一个奥秘啊！父神如何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就拣选了你，而且把你的名字写在羔羊的圣名册上，我们真的是测不透啊，不能够了解啊！但是就如同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说的，因着这样一个永恒的爱。永世的爱，永远的爱，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了称赞。好，我们继续读下去到14节，讲到羔羊啊与兽的征战。好，我们来读。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哈利路亚，必得胜。为什么？我们的主是谁啊？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哇，这个的启示跟描写太荣耀了，我们的主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而这里的描写要到了19章，耶稣基督降临到地上就应验了。所以这边是预先提到这个幕后的一个大征战，耶稣要得胜这个兽跟这个假基督，而且把他们擒拿，到最后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啊。因为文字的描写不是像看电影可以同时一个镜头把很多东西都让你看见，它只能够分段 啊来描写。那到了后面十八节又描写一个众王的大臣，我们要非常小心注意究竟这个众王的大臣 是哪一个大臣。十八节说，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所以也是第三个名字，这个大淫妇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众王的大臣啊，也叫做奥秘的大巴比伦城。所以这个奥秘的大巴比伦城是一个宗教的巴比伦，宗教的巴比伦城。所以这个大臣应该是特别知道，假如这个假基督真的是教王的话，那这个大臣可能是在哪里，就是今天的罗马的梵蒂冈，有人这样来推论啊，这是他的总部。全世界这些天主教的人都被这个城来管制啊，一切的权柄都从这个城而发出来，所以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全世界那么多的天主教的教区，那么多的天主教徒，却在这个城的权柄的管制之下，就好像这里所说的啊，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所以这个的天主教的能力，假如真的是这个假基督是指的天主教，他的那个 time frame 很可能是在前三年半，要进入后三年半一段段的时间，跟着他都被冷落了，因为。所以我刚才说到，就是说很多的描写是。他分段描写，因为不能够在同一个时段里面描写那么多的事情啊，所以在这里一个赎天的意象，假如从时间来看，它是 retroactive 是往回来描写一些事情。所以假如我们综合这个七年的事情的话，很可能在前面的三年半敌基督跟假基督是最紧密的合作，而这段时间呢，这个敌基督也跟以色列人有盟约啊，所有的宗教他的 endorse 都支持他，不能一开始的时候与这个宗教世界为敌，他不能直立为神啊。但是到了后三年半开始呢，他的力量就巩固了啊，那么特别他被立了一个像，被明白，被高举为神啊。那么在这段可能一短短的一段时间，可能他跟假基督的关系就恶化了啊。那么同时在后三年半已经开始要停止以色列人一切的宗教活动，包括一切其他的宗教活动，他要自立为神，变成是无宗教的主义，无其他的宗教，只有他是王，他是神，这个敌基督。所以这段时间是一个宗教大迫害的时间，那也是这个假基督的权势被剥夺、被消除的一段时间啊，就是应验啊，这个十七章啊，从16节啊开始所描写的。
三年半的时候是七晚七应节结束吗？还是七号
按时间来分呢，很可能七晚斋从这里开始，很可能啊，因为到了十三章之后啊，然后十六章就描写到这个七晚斋啊。
就老师，他这个分段的章数哈，不是按照前后次序是启示录的，他是可能是 mix 的，然后又因为他不能同时表现，是所以他是要分章分段，可能中间看到的意象。又七灾，然后又看到异象，所以就是说他是，
所以同一个事件可以在某一章前面讲了一部分，然后到了后面几章再补充的去描写。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讲的，比如说羔羊与兽的征战啊，在这个十七章十四节。那这个征战，而且描写是这个耶稣基督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那很明显这件事情呢，到了十九章的时候就又提到了，而且更具体的提到啊，要到了十四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的跟随他。这群是什么人呢？就是在十七章所描写的被选有忠心的人，看到吗？所以的确同样的一件事情会在一个地方描写，可能在后面几章又继续的去描写它，加强描写。那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呢，十七章羔羊与兽的征战的确要到了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这件事情才会发生。所以我上礼拜提到这个十王，过去一直都以为是欧盟的十个国家的联合，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解释已经 outdate， 没有办法啊，因为现在欧盟已经25个国家啊，所以这个十可能是指的一个完全的数字，完全罗马帝国众王的结合啊，是一个完全的意思。好，然后我们就进到十八章。但我们进到十八章呢，可能我们又有点的难处，或是被搞糊涂了，因为又提到这个巴比伦城啊。那前面我们看到这个奥秘的大巴比伦，或者这个奥秘的巴比伦城是指到谁？是指到这个假基督，对不对？是一个宗教上的巴比伦啊啊，宗教的巴比伦。那到了十八章，你发现这里所描写的这个巴比伦，那个味道不是宗教性的巴比伦，你发现是什么的味道？经济上的铜臭味很厉害的啊啊，都是在讲这些贸易啊、买卖啊、物质啊、丰富啊等等。所以这里所描写的巴比伦，很可能一方面是指到这个经济的大巴比伦城，就在这个伯拉大河上的这个巴比伦城，也就是今天在伊拉克里面的这个巴比伦。所以很可能将来因着某种的原因，伊拉克的力量起来，它的石油的出产啊，会让它 非常的富有，然后这个巴比伦大城会重新被打造被建造，成为一个非常物质丰富的一个地方。那从很多的描写啊，可以看出这个巴比伦很可能是个具体的城，具体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来看啊，从第四我们来看这个第十节。好，我们来看第十节的描写。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描写他这个坚固的城啊。然后后面十一节，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好像这个城倾倒了，他们的货物就没有这个买主了啊。然后到了十七节啊，从十四节到十七节的描写都很明显看到是一个大城啊。比如说十四节，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却不能看见了。那么十五节，贩卖这些财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红朱红衣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的，一时之间，这样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然后就描写到这些船主坐船的啊，往各处去，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的站着看他被火烧。所以从这些描写，这个城也应该是一个具体的经济的大城啊，而不是指到某一个人啊。那一方面很明显十八章是指到这个经济的大巴比伦城，但是呢，当我们读到第四节的时候，我们就想这个经济大巴比伦可能也有第二个的含义，也可以说有双重的应验啊。因为我们读到第四节说，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你很难想象基督徒或者以色列人会住进这个巴比伦大城啊。所以因着结局呢，也有些解经家认为呢，这个大巴比伦城呢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的确指到那个 city， 那个伊拉克里面的这个巴比伦大城，同时这个城也是预表像这个巴比伦大城一样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金钱主义。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是在提醒当时的基督徒要离开这样一个物质主义的追求，同样也就提醒了今天我们的众圣徒，我们不要被这些物质主义或者金钱主义啊来受到迷惑，我们要出来，我们要过简朴的生活啊，不要好像受到这些金钱主义啊、物质主义的影响啊。我们好像昼夜所思想的就是这些物质的丰富，却没有去思想神啊，没有去等候神。 我们的心好像被这个世界的物质金钱所吸引，我们就变成像十七章所描写的这个淫妇一样，因为我们失去了纯一清洁的心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也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跟描写，当然也让我们看到这些的物质的丰富，所谓经济的大国，可以在一夜之间如同这个巴比伦大城怎么样完全就没有了。所以今天很多人都在想，今天全世界物质最丰富的国家所谓就是我们这边的美国，究竟美国的经济物质丰富能够持久多久啊？会不会也像这个巴比伦大城这样一夜之间因着股市的崩溃，因着地震天灾人祸啊，种种的问题啊，落在各样的困难饥荒里面啊？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够依靠那个不定的钱财，这些经济的丰富如同这个巴比伦大城可以一时之间没有的。所以当我们读十八章对这个巴比伦大城描写它的这种丰富啊，这种的奢华，你就看那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一夜之间却变成一无所有，众人为他哀哭悲伤。好，所以官府这个经济的大巴比伦城在第十八章的描写有没有什么的问题？大家在这里也描写到很多的恶行啊，从第三节啊、第五节第七节啊，都看到他经济就是丰富，但是在他的道德宗教信仰是非常的败坏的。所以在第五节，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描写，罪恶滔天了啊。那他的罪恶是怎么样啊？在第七节啊，第七节，他怎么样荣耀自己，怎么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王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他以为他是那么的尊荣的一个王后，而且荣耀自己啊，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傲。那更可怕的事情呢，在二十四节跟二十三节的后面，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他的邪术啊，跟对圣徒的这种的杀害，好，那我们就进到十九章啊，因为十九章也有很多东西需要说明的。好，让我们调整我们的角度，有一个属天的意象跟敬拜啊，我们一同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啊，或许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啊，非常的荣耀啊。之前所看到这些的晚灾啊等等的灾祸，都是很灰色的，很可怕的。但是到了十九章，哇，整个的镜头一转移，让我们看到一个天上荣耀的光景，特别看到在天上这个荣耀的羔羊的婚宴啊，天上的荣耀的敬拜啊，三个大的诗班，他们不断的在那边敬拜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我们来一同读第一节到第七节。好，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 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都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哈利路亚，阿们。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打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Amen。 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天上荣耀的敬拜，他们第一句话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究竟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翻成中文就是，整句的意思是什么？好，我们很简单的把这个希伯来文抄一下哈。是哈利路亚啊，这是一个很短的音啊，哈利路亚啊。那么这个 lose 这个字尾是代表你们，而且是一个命令语态的你们啊。前面 hallel 这个字根是 praise 赞美，所以变成是 praise。一，因为是命令语态，你们都要赞美谁啊？呀，要为赞美神，你们都要赞美神啊！所以当我们唱哈利路亚的时候，啊，是表示你们要赞美神。那你发现这样的一个的赞美跟信息，贯穿许多旧约的诗篇。啊，我们只看这其中一两篇就好，太多太多了。我们翻到诗篇148篇，诗篇148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然后诗篇149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然后到了诗篇150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都是用哈利路亚来开始的，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当然假如我们读诗篇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原因，假如我们归纳起来，为什么我们要赞美神，几方面，什么原因我们赞美他什么啊？对，我们一方面赞美他的属性啊，他的慈爱、公义、圣洁、全能等等，那这些属性彰显出来的也是我们赞美的内容，也是在诗篇里面我们所看见的。你发现许多的赞美诗篇从具体的角度来说，赞美神的两方面，一方面赞美他什么？啊？接着还是属性，具体的赞美他什么？啊啊！救恩，他的慈爱，他的大能，他的怜悯啊，他的信实所彰显出来的就是他的救恩啊，他的救赎，他对他子民的拯救。无论是 在实际方面对仇敌当中拯救还有永生的这种救赎的预备。所以两方面的彰显，一个是救赎，一个是什么？他的创造生命之恩，神对整个的大自然的护理保守，让我们可以存活享受他的丰富生命之恩，永生之恩，两方面的彰显，我们要赞美他。所以当我们读到羔羊之歌，一定重点就是赞美他的什么？被杀的羔羊，他的救赎，他的拯救。那么在这边我们来看这个天上的赞美，特别我们注意第一节跟第二节赞美的原因。好，我们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讲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所以这里看到赞美什么？他的救恩，他的 redemption， 他的 salvation。 然后到了第二节，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哪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所以第二方面是赞美他的什么？他的公义，他的审判，对这些恶者败坏的人的审判。所以要我们看到神的属性永远是两方面的。今天我们过我们信仰的生活，或者说将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牧养，我们一定要两方面的平衡。一方面我们要高举神的恩典，他的慈爱，他的救恩。但是假如都是讲恩典，都是讲慈爱，这个教会不能刚强起来的，信徒不能得胜这个罪恶跟世界的。我们也要教导高举神的公义、圣洁，神的烈火绝对是轻慢不得的。你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神的恩典不会在我们的罪中显堕的。你以为你可以利用神的恩典，每次跌倒犯罪又回到主的面前求赦免，就以为是没事，对，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但神的管教不会免。大卫犯罪，你看神在他的家中国度的管教何等的严厉，而且神不会继续在你的罪中把他丰富的恩典继续的显多在你的生命跟家庭里面。你没有办法经历生命记二十八章所应许的这一切的祝福，神对你的健康、家庭、凡你所做的种种的祝福，神不会在你的罪中继续让他的恩典显多。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警醒这两方面，神的属性，一方面对神有恩典、有怜悯、有救恩，但是神也有他的公义圣洁的一面。所以我们在历史神学里面讲到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在创世纪十七章，一方面在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神有恩典，神毫无条件的就接纳亚伯拉罕与他立约，也给他立约的记号隔离。但是不要忘了，神马上在前面就讲明了，你要做什么？完全人。为什么要做完全人？也就是神公义圣洁的要求。这个不是个 condition， 是一个神的 expectation 跟 obligation。 在今天假如教会我们只高举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赦免，那么弟兄姊妹就会失去对神敬畏的心，就会甚至是 abuse 神的恩典，想犯罪没有关系啊，神还是爱我，对，神还是爱你，但是神的公义跟审判管教绝对会临到你。所以让我们看到在这里的赞美，把神两方面的属性高举，他的救恩跟他的公义是两方面的，绝对绝对不能少了一面。假如你单单只高举律法公义，弟兄姊妹会活在害怕当中，活在律法主义当中， 啊，行为主义当中，啊，需要高举神的公义，同时也要高举神的恩典，这两个怎么样平衡的教导，需要很大的智慧。那么我们看到第一批的赞美，也可以说在天上有三个大的诗班，第一个诗班的成员描写是什么人？好像群众在天上，许多的这些得胜的基督徒弟兄姊妹，第一个诗班。那么第二个诗班是谁？
24位长老
跟四活物，我们以前描写了啊，这个24位长老啊，代表新旧约的得胜的众圣徒，还有四活物是代表什么？这些圣徒的领袖，这些神的仆人啊。要第三个诗班啊，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啊，这是第三个诗班，也是群众，许多的群众，啊，他们在赞美。
还有声音从宝座出来是谁的？
那么很可能解释。神的使者，或说，因为他这里是用我们的神啊，
有可能是四活物，
也有可能是四活物啊，
嗯，
对。
那时候羔羊会不会也对神赞？
我们要赞美羔羊，
哎，对，赞美我们的神，所以表示他们一定是受造之物啊。可能是神的使者，也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四活物，嗯。那么到了第七节、第八节，就描写这个羔羊的婚娶的时候到了，或者羔羊的婚宴。那么特别在这里说，凡被请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我们注意这个有福的应许，在启示录里面总共有七次提到这个有福了，有福了。在第一章第三节提到怎么有福啊？听见又遵守这书上所教训的有福了啊。因为当我们真的是领受了这个启示录的信息，而且遵守，能够谨守遵循神的话，预备自己，我们就能够预备自己领受这个被提的这个福分。然后到了14章13节又提到有福了，啊，我们来看，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啊，其实在前面说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这些是为主忠心做工的人，有工作随着他们，有工作的果效随着他们，所以因着他们的工作，他们是一群得奖赏的人啊，也是有份于这个被提羔羊婚宴的一群人。然后到了16章15节又提到有福了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那个警醒看守衣服的人啊，有福了啊，他们能够警醒啊，也能够啊享受这个被提啊的这个恩典。那么到了刚才19章啊第9节啊，我们刚才读了啊，凡被请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然后20章又提到头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啊，因为他们能够有份于这个国度的掌权 然后我们再翻到二十二章第七节，二十二章第七节，看了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所以又回应到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的，让我们可以遵守，成为神忠心的仆人，有分于这个被提的恩典。然后到了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可得权柄到生命树哪里，他们有分于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一些洗净衣服的人，有义行圣洁生活的人。所以都提到对得胜者的应许跟福分，而这个福分特别是提到被提进入羔羊婚宴或者进入先行年国度的掌权。所以当我们回头来看这个启示录那么多章，我们发现有不同梯次的人 different order 的人，他们分批的被提能够进入享受在天上这七年的羔羊的婚宴。但有些是早点进去，第一批进去的就是可以说在第四章这个预表，此后我观看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说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因为从第三章之后就没有再提到这个教会那么这里是老约翰是预表代表得胜教会的背体上到这里来，就是后面从第四章之后就讲到地上的种种的大灾，所以这里是第一次的七年大灾难开始之前的得胜者的背体，就是耶稣在第二章第三章对这些众教会说话，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这些国度的应许，也是第一批最有福气的他们被提或是已经死的得胜的众圣徒，他们复活被提就在天上开始参与在这个羔羊的婚宴。那么第二批的人，我们翻了启示录十四章第一节，第二批是在灾中的被提的，但是还是有份参与在这个婚宴里面。第一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那么这一批十四万四千的以色列人，他们也是被提到天上的锡安山与羔羊同在。然后到了十五章是第三批我们漏了第七章我们回到先第七章我们漏了第七章，对，第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你看到吗？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灾难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的所以应该按次序，经文的次序呢，第七章好像就是第二批，然后十四章就是第三批，然后到了十五章就第四批。同一批人。没有，我们第七章没有啊。第七章不是十四万四千了，只是。
那后面有群众，有两种人嘛，以色列人跟群众，外邦人。
对，所以那我们注意， 此后我观看有许多的人，没有人数过，从各国各族各方光明站在宝座前，身穿白衣。啊，那这些人是谁呢？啊，说在大灾难中出来，所以从上下文呢，没有特别提到这十四万四千，那么快都被提了。啊，这里是各族各方的，这是外邦的众圣徒。然后到了十五章，到十四章的时候，才提到这十四万四千人被提。你看到吗？啊，所以我们还是说，第七章是外邦众圣徒被提，十四章是十四万四千人被提，然后到十五章是这个胜过兽的众圣徒被提啊，所以十五章第二节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啊，他们站在伯利海啊，他们胜过兽啊，他们在天上也是有敬拜。对，
他们应该被提了。
对，
在大灾难中的信徒。
对的，所以我现在就讲到说，这些被提的人，他们在不同的时段进入羔羊的婚宴，从第一批七年大灾难一开始，叫得胜众圣徒被提，这是第一批。啊，一般是以第四章老约翰被提上去做一个预表，然后到了第七章。然后十四章、十五章，所以最少让我们看到有四批被提的人在天上享受这个羔羊的婚宴。那么他们的特点，你注意每一次都讲到他们是洗净自己衣服的，或者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的，他们是一群得胜、成圣、行义的基督徒。所以从这个角度就更能够印证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啊所提醒的，要我们要警醒预备主的再来，要做忠心的仆人，聪明的童女，否则那个不忠心的不警醒的会撇在外面哀哭切齿。好，对于这个天上的羔羊的婚宴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这的确当我们读启示录从这个角度是一个蛮新的一个的看法啊，因为很多人觉得被提只有一次，但当我们读启示录从第七章、十四章、十五章啊，看到有不同时段不同的人被提到天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啊，我们还剩下几分钟，我们来看七年婚宴之后，我们的主在十一节描写他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所以这位是谁？很明显耶稣基督，神的道，这位太初的道，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不单如同一个将领，一个出战的将领骑着白马啊，而且他也带着剑，是十五节描写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所以你看到这位再来的基督是完全是一个战士的基督，是一个征战的基督，审判的基督，灭绝的基督，很可怕的一个图画啊。那不单是他自己要降临在地上，在十四节描写 有谁跟着他？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的跟随他。那么这个众军可能是谁？很可能就是十七章十四节所描写那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人啊，他们同着羔羊降临一同征战，而且描写他们穿着细麻衣，这个细麻衣就是第八节所描写的羔羊的心腹，因为这里也是描写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所以从这个细麻衣可以看出就是这个心腹，心腹跟随新郎，夫唱妇随啊，所以我们在地上是要学习这件事情啊，夫唱妇随啊，将来我们要跟着基督啊，我们一切婚姻的关系都是在预表我们跟羔羊新郎的奥秘。所以耶稣基督带着他的众军，得胜的众圣徒降临在地上，要用他口中的剑灭绝一切的仇敌，把敌基督假基督擒拿丢在硫磺火湖，同时也应验了他要脚踏降临在橄榄山的预言啊。刚才我们读撒加利亚书十二章描写他降临如何分裂这个山谷啊，也拯救了逃亡的以色列人。好，所以十九章的几个重点啊，我们说明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当我们讲到十九章的时候，马上地上的事情，幕后七年大灾的事情就要结束。然后到了二十章、二十一章，就是另外一个的新的一个开始，一个新天新地的开始，千禧年的开始啊，在地上会有一千年的基督的掌权跟作王，然后跟着进入这个新天新地幕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有不信的人的复活的审判啊，另外那些没有得胜的圣徒也要复活啊，他们没有分于之前的复活被提，天上的羔羊婚宴啊，然后千禧年的国度啊。所以到今天呢，我们就可以说把地上的七年大灾的事情描写到一个段落，一些重要的事情。好，第三群的话是那个胜过兽的这些人，然后这些胜过兽的人是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因为在第七章的时候，他分开两段的描写的啊，先描写地上的十四万四千人，然后就转到第九节，就说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啊，天上的光景啊。那在这一段的描写没有特别提到这个十四万四千人，但是到了十四章的时候，就提到这十四万四千人，他们站在这个天上的锡安山。就是说灾前得胜的众圣徒是第一批被提，然后是第七章，然后十四章、十五章啊，
那个第十九章哈，那个
然后到了二十章，千禧年国度要开始之前，还有一次的复活被提 那个是进国度的符合背景，但是天上的羔羊婚宴已经结束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降临在地上了。好，
那一共背景是几次？
二十次，
所以说连千禧年之前呢就是五次了、所以就应验了保罗所说，我们是按照不同的七次不同的次序来复活。
二十章什么地方讲背景？
就是就是讲到复活了，不是没有讲到背体了，因为基督已经降临地上了啊，是复活了，是复活。
所以是有
背体是四次啊，复活呢是五次。
一共三次复活，因为信徒是有两次复活，然后有一次是所有的人复活，不是吗？
但是在大灾难当中，你现在是寻道的，所以他们是复活才能够背体啊。不然怎么提啊，没有复活的话也不能提。对，
信徒来一个大宝座
的，对，
提的话我们是不是说了三
次？对，那个是第一次了。对 了，
然后那个大灾难中死过的人他是第二次复活。
对了，被提。
那还有另外
就是还不得胜，不得胜跟
到了千禧年结束了白色大宝座的时候了。好，感谢主。好，那我们时间刚刚好，好，我们都停在这边。我们真的感谢神，让我们把这些那么复杂的这些事情呢，有一个简单。